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9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导人发誓会对暗杀伊朗顶级核科学家的行为进行报复。在星期六11月28日，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呼吁对造成莫森法克里扎德死亡的责任人进行明确的惩罚。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星期五被暗杀的法克里扎德是今年第二位遇害的伊朗高级军方人物，咁啊，凸显出伊朗政府喺保护佢嘅重要官员方面嘅弱点，亦都反映伊朗对手清除佢哋嘅高超技巧。伊朗方面称啊，二年59岁嘅法克里扎德喺星期五11月27日白天嘅一场武装袭击中丧生，当时佢所乘坐嘅车行驶到首都德克兰以东约90公里嘅北部城镇阿布沙德。法克里扎德遇害之后，并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立刻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法克里扎德是伊朗国防部国防创新与研究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的波斯语缩写为 SPND。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他们较早前曾经领导过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起的一项秘密核武器计划，该计划表面睇于2003年被放弃。伊朗总统鲁哈尼将法克里扎德的死归咎于以色列。鲁哈尼在一次电视内阁会议上说，西街傲慢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偏佣军那邪恶的双手上再一次沾染了伊朗之子的鲜血。西街傲慢和犹太复国者经常被伊朗领导人指为代美国系同埋以色列。洛杉矶郡颁布新嘅居家令，控制新冠病毒继续蔓延。洛杉矶郡颁布嘅新居家令从星期一开始，该郡居民喺为期3个礼拜嘅时间内将会被要求留喺屋企里边。命令禁止嚟自唔同家庭嘅人举行公共或私人聚会，关键嘅商店将获准继续营业，但客户不得超过最大人数限制嘅一半。非關鍵的商店在假日購物季節期間亦都將會繼續營業，但客戶不得超過最大人數限制的20%。洛杉磯郡之前表示，在新冠病毒新增確診病例連續5日每日都超過4500宗的時候，就會頒布新的限制措施。截至到星期五，該郡5日以來的單日確診病例平均增加了4751宗。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近几个星期来大幅增加，各地因新冠病毒而入院治疗的病患者截至到去星期五已经达到9万人，比上个月几乎增加了1倍。埃塞俄比亚军队已经全面控制提格雷地区的首府，当地有4万多名的难民逃到邻国苏丹避难。埃塞俄比亚总理艾哈迈德同国防军总参谋长格拉查星期六11月28日晚间通过社交媒体话，埃塞俄比亚联邦军队已经全面控制了提格雷地区的首府密克莱。艾哈迈德在一份声明中话，联邦政府现在已经全面控制了密克莱市。埃塞俄比亚政府较早时候表示，政府军正在对提格雷地区发动最后进攻，并将会保护密克莱市50万平民的安全。政府军并向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放低武器，否则就向密克莱发动攻击。提格雷地区的反政府军过去3个星期以来一直同政府军交战。外交人士透露，提格雷领导人之前表示，政府军已经开始发动攻击，企图占领密克莱。索马里警方说，摩加迪沙在星期五11月27日发生巨大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10人受伤。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受欢迎的名叫吉拉托德维洛的冰淇淋店里面引爆炸弹，造成自己在内的多人死亡。 幾個鐘頭前，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克里斯托弗米勒啱啱對索馬利首都進行過突然嘅訪問。預計地組織友聯係嘅極端組織青年黨聲稱對今次襲擊事件負責。青年黨經常喺摩加迪沙發動襲擊，目的係要推翻索馬利政府推行佢嘅嚴格解釋嘅伊斯蘭教法。咁國大樓星期五表示，米勒喺摩加迪沙會見咗美國軍方人員同埋承包商，對佢哋嘅服務表示讚賞，並重申咗美國打擊極端組織嘅承諾。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特首宣读施政报告被批评无视香港困局，反中大湾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25号在立法会内宣读任内第四份的施政报告。这份原定在10月中公布的特区政府政策方略在融入大湾区政策上大量着墨，这个是首份在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宣读的施政报告。一些民主派人士包括已经辞职的议员在报告宣读完毕之后批评这份施政报告并不是给香港人的施政报告，而是从中央接旨之后在香港宣读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发自香港的报道。
林郑月娥在她的施政报告开场白当中说，过去一年多以来，香港经历反修例风波、疫情等问题，怎样去走出困局，令到市民恢复信心，是这份报告的首要目的。而在报告开始前的半个钟头当中，林郑月娥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叙述社会宪政秩序、政治体制问题，以及称赞港版国安法。林郑月娥说，香港基本的政治体制经常是众说纷纭，甚至被她指称是炒作。她将她归咎于公众对基本法和宪法认识不足，又声称有别有用心的人受外部势力影响，刻意误导大众对中央和特区政府关系的了解。林郑月娥在她的报告当中说，会利用好每年的宪法日和国家安全教育日进行更好规模的公众教育工作，之后特区政府亦会对国旗及国徽条例作出适当的修订。而另外，林郑月娥亦提到较早前取消四名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又说特区政府会在今年内提交草案修订宣誓及声明条例以及立法会条例等本地的法律条文。他说去完善宣誓安排及处理宣誓就职之后因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而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有关的法定程序。至于香港公务员方面，从今年7月1号开始，所有新入职的公务员已经是签署声明确认拥护基本法，并且对香港特区和对香港政府负责。林郑月娥说，针对其他现职的公务员，稍后会有具体的落实方法。这份施政报告当中亦提及到香港的司法权，同时亦提到反修例案件。林郑月娥声称香港警方是会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去依法处理，又表示被检控的超过2300人当中，大部分案件的司法程序正在处理。林郑月娥说，对于18岁以下有悔意而且不涉及严重罪行的被捕人士，警方会视情况采取可以改过自身的措施，但前提需要是这个人承认犯错的行为。对此，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批评林郑月娥的讲法令人作呕。林卓廷在民主党回应施政报告的记者会上说，林郑月娥的讲法令人感到讽刺，因为目前香港出现了冇控告、有明显违法的嫌疑人。冇告到721白衣人，大告了香港电台的制片人蔡玉玲，他是拍摄了721元朗黑帮袭击市民纪录片的整媒体人。林卓廷说，目前香港就好像小说《动物农庄》当中的荒谬极权景象。他说，所有的动物生来平等，但一些动物就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而另一个民主派政党香港公民党的区议员李宇信就认为，施政报告将会断送香港人的政治权利。他担心宣誓及声明条例一旦修订之后，将会同其他措施形成一条政治封杀链。这份报告不是从香港人的利益出发，他只是想怎样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上全方位地将香港的利益、将香港人基本权益断送。他说，当修改宣誓条例之后，那名当选人之后的言行或者的行动将会随意地翻过来再被取消资格。所以今时今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意见人士在香港的政治体制里面将会被完全封杀。 当然，当香港立法会已经被打压到今时今日的模样的时候，区议会亦都明显地成为政权蠢蠢欲动要去做的目标。而公民党成员大律师梁家善就关注香港政府要求公务员签署基本法拥护声明，破坏一直以来的公务员政治中立。他认为公务员的操守原本只是内部人事问题，但日后公务员违反誓言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这个将会严重影响到公务员在公余时间行使言论自由。在施政报告的后半部分，林郑月娥提及将会改革通识科。通识这个科目是香港学生的必修科，课程的目的是培养香港学生多度思考，令到学生具批判性思维。在较早前已经有多名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要求检视通识科。林郑月娥在宣读报告时说，必须要纠正这个科目的异化问题，令到这个科目成为学习中国发展、基本法和宪法的平台，同时会强化教师和校长入职在在职前的培训工作。梁家善认为，香港政府将培养国家情怀这些内容纳入通识教育课程，是颠倒通识科的原意，亦同训练学生独立思考背道而驰。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在回应施政报告的记者会上说，近期当局任意取消教师资格、删改试题、规管教材以及修改课程，令他担心教师自我审查将会越来越严重。他亦担心日后学校将会重新启动洗脑国民教育，用来歌颂祖国伟大，禁止讨论最争议的事件。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今次施政报告最重要的着墨点是中港融合以及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在报告当中有极大篇幅和大湾区有关，政策的范畴涵盖香港入股珠海机场，在深港两地共建创新合作区，在深港陆路口岸之一的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同时预留1亿元资助青年到大湾区就业。另外，香港政府亦将会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香港有业务的企业聘请及派驻本地大学毕业生到大湾区的中国城市工作。同时，林郑月娥亦以单一段落重新提及明日大屿这个极富争议的填海计划。这个计划涉及香港最大的岛聚，亦即是被政府称为大湾区门户的大屿山附近建造人工岛。首个阶段估计造价超过6000亿港元，如果加上超支浮动的话，预计最后的造价会达到10000亿港元，而香港政府的储备只得10000亿港元。这个计划原本在林郑月娥2018年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出，但在去年5月立法会的公务小组否决这个计划的研究项目，所以无法取得拨款。但林郑月娥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说不会放弃这个计划。已经辞职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说，多个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市民都反对政府的明日大屿计划，林郑月娥的宣言如同惯性地叛逆民意作政治豪赌。他批评在疫情持续反复、对全球和本地经济冲击都未减低的情况之下，政府仍然以万亿填海，无疑是病态赌徒。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在回应报告的记者会上说，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并非面向香港市民，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林郑月娥宣告中央全面管治香港的一份圣旨。他说林郑月娥在报告的尾端感谢中央支持和家人友好爱护，对提出反送中并没有半点愧疚。胡志伟说，在这一段你看不到任何一隻字讲他感谢香港市民，因为这样也都是反映出这份施政报告的整个问题。去年对整个反送中运动的始作俑者林郑月娥在这份施政报告当中并没有对自己做过任何事有任何的悔疚之心，他仍然觉得所有问题都是提出问题的人身上出现的事情，这个也代表着这份施政报告不会尝试解开香港的政治困局。这份施政报告原本在10月中宣读，但是林郑月娥在宣读日前两日突然间宣布推迟到11月底，并且声称要先同中国大陆不同的政府部门商讨同香港有关的政策。胡志伟说，原本以为施政报告押后6个星期内容会有大幅改变，但其实报告当中的一半内容都是重复习近平对香港未来的政策。林郑月娥再重复宣读基本内容，包括中国对香港未来各模式定位的说明。胡志伟话：，亦即系咁样，你会见到喺报告内容上好多文字嘅写法，其实就好似内地高干、省长、市长写报告俾中央政府，唔系一份对香港人嘅施政报告。对于施政报告当中以大篇幅论述涉及大湾区嘅政策， 胡志伟认为林郑月娥是将香港所有的未来投入大湾区或者国家发展当中，而中国亦为一带一路国策投入大量的资源，但已经先后有不少国家打退堂鼓，但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一切都未明朗。胡志伟说，这个国际形势反映了内地在将来会不会继续成为世界工厂，令到香港过往买板的角色可以持续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有所改变的话，究竟香港的未来可以是怎么走，何去何从呢？胡志伟说，香港本身是一个高度自治之下的特别行政区，一直以来本地经济都需要面向国际，原本亦具有国际城市应该具备的特殊地位，但在林郑月娥的管治之下，美国政府为香港特殊地位划下句号，同时亦因为美国政府的做法，令到其他欧洲国家亦对香港的地位划上问号。所以你见到有10个国家已经取消了香港逃犯移交的安排，亦有7个国家取消了同香港有法律互助的安排，这个都是一个警号。而这个警号如果特区政府正视的话，重视香港的国际价值的话，其实就应该要好好处理，但是林郑月娥并没有这样做。胡志伟认为，香港最强大的地方会在世界各地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他说，反而特区政府指示大家去做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死路一条，也是黑路。胡志伟又批评特区政府坐拥庞大的资源，不单止没有在本地寻找香港应有的出路，反而只向本身没有优势的地方作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这个都证明特区政府并没有将香港这个地方、香港人的比较优势放在整体的计算里面，令到香港的未来在香港失去了比较优势之下，进入一个杀戮战场的内地展开竞争。胡志伟又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是会进一步令到香港人对前景更加悲观，因为这样亦都影响到香港未来经济格局的发展。今次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香港政府第一份在立法会内宣读的施政报告。虽然大部分民主派议员的辞职申请仲未生效，换言之，他们仍然拥有议员身份，但是他们都没有出席施政报告的宣读会。而在事后，他们亦选择在立法会大楼外召开回应记者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自造潜艇项目在经历了4年的筹划准备之后，在星期二11月24号在高雄正式启动建造工程。原型潜艇预订2025年交付海军，该项目是为了在与大陆军力不对等的情况之下，加大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抵御中国不断加剧的敌意和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台湾国际造船公司高雄厂主持潜舰国造开工典礼，他按下启动的按钮，湾板机将第一块钢板是湾制成型，象征着潜艇自造正式是迈入了建造的阶段。蔡英文星期二在动工仪式上面表示，潜艇是台湾海军发展不对称战力，吓阻敌舰围绕台湾本岛的重要装备。现时随着潜舰国造的落实到未来的成军，一定能够令到世界看到台湾守护主权的坚持。蔡英文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之后，由于他不承认一中原则以及是九二共识，北京不断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对台湾施压，两岸关系急剧恶化。而此外，美国总统政府不断对台湾加大支持的力度，让北京感到十分之恼怒。解放军机是采取频繁的绕台飞行、飞越海峡中线等示警台湾和美国的举动，几乎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据台湾国防部的公开预算书显示，潜舰国造原型舰的等筹建的金额是 17.2 亿美元，预计2025年完成，最快可以在2024年的第三季下水。有国营背景的中船公司预计将会总共承建8艘的潜艇。台湾海军在11月22号表示，建造潜舰所需要的两件配备已经是获得到美国的许可，并且已经同制造这些配备的美国公司签订了合约。台湾国防学者苏子云接受联合报采访时候表示，潜艇被视为是不对称武器之一，可以发挥战略吓阻效果，特别是战略守势的台湾具有主场的优势，面对着可能犯台的入侵者，潜艇可以有效延伸地面火力，等同将防卫重心外推，有效打击进犯船只队伍的护航船只，尤其是航母、两栖攻击舰等高价值的目标。 台船公司董事长郑文龙星期二在动工仪式上表示，台湾潜舰的先驱是1964年从意大利购买的潜炮舰，在56年前台湾就编成了海枪队，现时以海枪雷命名这个潜舰国造计划，见证这项计划突破困难，展开历史的新页。台湾目前有两艘的潜艇是美国在1970年的时候移交给台湾，而另外有两艘是1980年代末向荷兰系购买。台湾的潜舰规模和中国的舰队相距甚远，中国的舰队拥有多艘的弹道导弹潜舰，甚至能够发射核武器。美国2001年的时候原本同意出售台湾八艘传统的柴电潜艇，但是这项的军售未有实现。中国真是逐渐打造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之一，拥有核电的潜艇、航母、超高音速导弹等先进的军备。台湾寻求自制潜艇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蔡英文上任之后宣布各舰各造，这个由台湾自行研发亦是计划兴建的造潜艇的国防政策，在台湾本地和国际之间都出现了质疑和批评。之前有报道说，台湾曾经同几个国家洽谈，希望得到潜艇设计方案以及专利授权，但是遭到拒绝。而此外还有很多人质疑台湾的技术以及设备极为不足，难以完成潜艇制造。蔡英文星期二表示，直到今日都仍然有人在度怀疑潜艇国造到底能否成功，潜舰的动工就是以实际成绩粉碎谣言的开始。不过台湾联合报星期二报道，台湾潜艇专家海军设备亦的不过台湾联合报星期二报道台湾潜艇专家海军备役上校黄志鹏表示，潜艇国造从此将会面对高效能的技术电池检测、焊接以及动静态测试等考验，由于相关的系统都是双售渠道是获得，合约商是很多，面对着建造团队的整合分工，权责不明，艰困才刚刚是开始。出席开工仪式的国民党立法委员马文君星期二表示，他不反对各舰各造，但是潜艇的制造技术复杂，成本很高，必须要按部就班，确保不会走冤枉路。他担心潜艇各造仓促开工，全民可能要承担未知的风险。参与这项潜艇各造的人员包括台船公司、中科院、海军舰海军监造人员，以及是来自多个国家的技术顾问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高级卫生官员说，一旦获得到紧急使用授权，新冠病毒疫苗可望在12月10号之后开始面向全国推出。优先接种的疫苗包括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公共衛生專家說，儘管疫苗有效率較高，但要實現全民可及的免疫注射，最大的障礙仍然是民眾對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偏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過去一兩個星期，新冠病毒疫苗臨床試驗結果喜訊連連，美國生物製藥公司莫德納和輝瑞製藥公司相繼宣布他們的研發新冠病毒疫苗臨床試驗顯示有效率超過90%以上。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扎爾星期二11月24日對記者表示，在美國藥品管理部門批准緊急使用這些疫苗之前，一個獨立的疫苗安全及效果審查機構定於12月10日召開會議，如果一切順利的話，美國將會在12月10日之後立即啟動在全美國的疫苗分發。據美國政府疫苗分發曲速行動官員介紹，在疫苗配送分發至全美國各地之後，美國政府招募的私營合作夥伴 CVS 和華格林藥店將會立即啟動施打。公共衛生與醫學專家的共識是，新冠病毒疫苗推出之後，名列優先榜上首名的應該是衛生保健工作者，其次是療養院老人和患有基礎疾病的高危人群。 CVS 藥店表示，他們預計在美國藥管局授權後48個小時內為最優先群體之一療養院的居民接種疫苗。公共衛生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疫苗有效率高 固然是一个很大消息，但是如何能够在美国做到全民可及，实现群体免疫，成为美国公共卫生体系所面临的历史性重大的挑战。公共卫生专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宗认为，美国当前新冠病毒疫苗的推广和注射行动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美国人对新冠病毒疫苗信心不足。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是所谓疫苗怀疑论，大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不高。2009年时候，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俗称猪流感，美国就是这个问题了。虽然当时美国已经研发并生产出疫苗，最终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接种了疫苗。黄炎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所幸的是2009年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未有造成大规模的全球大流行，而且传染程度和致死率甚至比季节性流感还要低。但是这次的新冠病毒不同，不幸的是疫苗怀疑论在美国大有市场。美国民意调查机构克洛普公司上个礼拜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疫苗接受程度和九月份时的调查相比有所提高。克洛普的报告说，有 5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在九月份调查发现只有一半的美国人表示愿意接受新冠病毒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接受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得益于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高达九成以上。另外，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和美国死亡人数之多，亦都促进了美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黄炎宗认为，目前美国公众对新冠病毒疫苗接受率只有58%，是远远不够的。他说，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推动，至少令到民众接受程度在六成以上，能够达到7-8成以上最好，这样才能够实现美国民众的免疫。专家认为，这样要求公共卫生部门和相关专家对民众进行详细的讲解和劝导。阿梅什阿达尼亚医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资深专家。阿达利亚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必须向美国公众详细介绍这种疫苗的风险和益处，并使到公众完全透明地了解所有数据。他说，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因为反疫苗运动早已经在攻击新冠病毒疫苗。疫苗不能够接种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即使疫苗在手，亦都不会成为有效的疫苗。除了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接受程度偏低之外，对疫苗的配送和分发是另外一项的挑战。瑞辉公司研发的疫苗需要超低温环境储存和运输，这个因素都引发公众对包装、冷冻和储存过程和设施的担忧，为疫苗的配送和分发平添更大的挑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表示，辉瑞疫苗的超低温要求的确将疫苗分发构成重大挑战，因为大多数设施和车间尚未有这种的技术。不过好像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这样的大型物资运输公司，正在和美国联邦政府疫苗开发的曲速行动合作，开发这种冷冻农场设施的能力。美国联邦政府曲速行动行政主任佩尔纳将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民众所普遍关心的辉瑞疫苗必须在超低温环境下保存问题已经妥善解决。辉瑞公司已经研发制造一种特制的容器，通过干冰增强技术，能够将疫苗在需要的温度环境之下储存，并且保持长达20日的稳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近年来，中共对敢于向外界披露社会真相的公民记者进行严厉的打压。没几年之前，公民记者张展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治罪的起诉书和检方量刑建议书在网上被曝光。据悉，张展是因为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到当局拘押的。这个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包括张展在内的中国公民记者命运的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據維權網等媒體報導，上海浦東新區檢察院針對公民記者張展的起訴書以及量刑建議書在9月15日簽發，但是張展的母親一直未能夠從受官方認可的辯護律師處獲悉內容，只是到了11月13日起訴書副本的圖片才在網上曝光。起訴書說，張展在2020年2月3日進入武漢之後，多次通過微信、推特、油管等的網媒以文字、視頻等方式發布虛假信息，並且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惡意炒作武漢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受眾多多，影響惡劣。起訴書還說，張展在新冠疫情嚴密防控的期間，編造散布虛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檢察院認為張展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以尋釁滋事罪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另外，檢察院的量刑建議給予張展4至5年的重判。有分析表示，鑑於武漢當局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初期隱瞞和掩蓋疫情真相的事實，張展作為公民記者利用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到疫區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真實地展現出來，被民眾了解真相，有利於外界了解認識疫情的嚴重以及危害的程度，並做好自身的防護。河南維權律師任全牛原本由張展的母親委託為張展辯護，任全牛在9月2度申請閱讀卷宗並且會見張展都被有關當局以不同理由拒絕或者取消。張展的母親因為受到國寶和另一名律師戴佩青的壓力，沒辦法不被任全牛退出，因為戴佩青認為任全牛會給他自己帶來麻煩。任全牛律師星期四對美國之音表示，張展有關武漢疫情的講述都是真實的，而且他的言論自由亦都應當受到保護，因此不單止不能入罪，更不能夠譬如好像檢察院見刺那樣被施以4至5年的重刑。任全牛說，他認為是典型的對言論的打壓，言論入罪，他是真真實實去現場報導的一些事，他並沒有猜測造謠，完全是他實實在在在武漢他自己看到了些什麼，經歷了些什麼再說出來，並沒有自己去誇大或者編造，作為一個入罪本身就不適合，亦都是違反法律的，再加上你量刑這麼重，更是有意的迫害，對言論對思想，你怎能夠將他入罪呢？繼任全牛之後，由張展委託的廣州維權律師文宇10月底亦都因為當局壓力被迫退出辯護。文宇在10月29日曾經到看守所會見張展，在被問及這個案件的時候，他只是表示雖然他已經退出張展這個案件，但仍然能夠接受採訪、講述或者評論該案，因為已經被有關部門關照過。現年37歲的張展碩士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專業，2010年離開陝西家鄉去到上海。張展曾經是律師，但是因為網上發表針砭時弊的文章遭受到報復，不能夠正常執業。他在2月初前往武漢收集疫情的資訊，以自媒體形式發布，激怒了當局。張展在5月14日被捕，被轉押在上海浦東新區看守所，8月18日被以涉嫌尋滋罪移送審查起訴，9月18日移送上海浦東新區法院審理。據悉，張展一直拒絕認罪，並且以絕食抗爭已經5個多月，目前仍然是持續。據報道，對於張展目前唯一的辯護律師來自上海的戴佩青，外界有些不同的看法。戴佩青否認自己是官派的律師，他說是因為認識張展才代理這個案件。記者在星期四致電戴佩青，希望了解有關他最近會見張展的情況，譬如張展是否還在絕食等等。戴佩青表示目前謠言滿天飛，但是他並不想對記者澄清。2020年張展並非唯一一位因為在武漢新冠病毒疫情封城期間進行報導而遭受到當局拘押的公民記者。在張展被捉捕之前，公民記者陳秋實律師、武漢公民方斌和前中央廣播電台總台節目主持李澤華都因為在社媒上面分享武漢疫情的實際情況被捉之後失聯。 曾經是演說家和律師的陳秋實1月24日前往武漢發布了一系列實地報導的視頻，包括在多家醫院裏面看到的醫療急救以及殯葬超負荷運轉的情況。2月6日陳秋實的母親發視頻，她說前一日陳秋實說要去方艙醫院，但是晚上一直失聯，後來證實她被當局的強制隔離。陳秋實的好友格鬥狂人徐曉東在9月17日說得到消息指陳秋實很健康，不在武漢，但是仍然被監視居住，但是外界至今並沒有他的確診的消息。武漢公民方斌在2月初在四家醫院拍攝之後，有當局人員闖入他的家，將他帶到派出所之後獲釋。2月9日他在 YouTube 上面視頻，其中展示書法條幅全民反抗還政於民，當日他再被警方帶走，從此失聯。港媒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前主持人李澤華2月16日起以獨立記者身份前往武漢多個地方實地採訪，以 YouTube 頻道記錄他的行蹤。2月26日李澤華在路上被美隨追捕之後，邊開車邊發視頻求助，當晚他在居所被警方帶走失聯。4月22日李澤華上傳一段視頻去到他的 YouTube 頻道，表示已經獲釋，並且透露失聯期間被定點隔離的遭遇。分析人士指出，張展同、方斌、李澤華、陳秋實等作為公民記者深入武漢向外界報導疫情真實情況，是中國社會不多的感染者。在黨媒官媒聽黨話一片歌功頌德和報喜不報憂的聲音當中，他們冒險提供一些真相，當局不應當迫害他們。除了張展等多位實地報導的公民記者被拘押失聯之外，當局今年還重點捉捕了3位利用網絡收集被審查刪除的新冠病毒疫情相關文章和社媒貼文的北京維權公民記者。據報道，北京警方在4月19日拘捕了端點星網站的志願者、信息捍衛者陳梅、蔡偉和蔡偉的女朋友小唐。當局指控蔡唐二人尋人滋事，實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而陳梅先是處境不明，之後確實是被監據。據報道，小唐已經在5月13日取保候審，但被迫強行送回安徽老家。陳梅的和蔡偉的家人在6月12日分別接到通知，已被正式逮捕，關押在朝陽看守所。8月6日由官方指派的律師告知家屬，案件已經在當日移交至朝陽區的檢察院。由於家屬自主委託的律師無法履行律師的職責，不能夠依法會見當事人。目前為止，有關陳梅和蔡偉的案情以及被拘押期間的身體健康狀況等訊息，外界都無法獲知。端點星全稱是 Terminus 端點星計劃，始於2018年4月22日架設於開源平台的托管服務上面，逐漸成為網民發布和保存被審查刪除的中國報章雜誌和社媒平台的資料，對抗網絡的審查，保證文章傳播閱讀的持久有效性。網站早期收錄的主要文章和中國高效性騷擾北大岳恩聲援深圳工人罷工事件有關，後擴展到武漢理工大研究生陶崇元不堪導師長期壓迫跳樓自殺事件、北京大規模驅逐低端人口等的事件。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後，網站貼出了大量有關疫情的新聞報導、專訪和個人的記錄。上述三人被捕之後，端點星網站在中國已經遭受到屏蔽。另外2020年被捉捕的公民記者還有維權網站民生觀察的原編輯、網站的公民記者丁寧傑，他長期在北京從事關注維權訪問各種冤假錯案的報導和支援。2020年6月3日他在電告友人河北定州公安找他之後失蹤，家人找定州公安局要人，但是被告知沒有人亦都不知情。目前外界沒有有關丁寧傑的更多的情況。丁寧傑曾經多次被北京警方捉走訊問、辱罵，被以尋資罪傳喚。2017年9月 丁凌杰等人因为涉及制作视频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案件被捉捕，2018年12月28日被判刑1年8个月，2019年5月21日刑满获释。近年另外一个重大的公民记者遭受到迫害的事件，是民间维权纪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毓宇以及他的前女友李婷玉，他们被捕之前在推特上面以非新闻的网名统计和记录中国的维权群体抗议事件，总共7万多宗，曾经有一年之内报道29000多宗的记录，为中国的维权报道开辟了一条新路。2016年两人被以寻衅滋事羁押，第二年卢毓宇被重判4年，分案处理的李婷玉被取保保释。卢毓宇今年6月16日出狱之后，在推特公开了自己的判决书以及在狱中遭遇酷刑的经历，又遭遵义公安的传唤和警告。2016年当局除了捉捕了非新闻的卢毓宇和李婷玉之外，还捉捕了知名公民记者、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扬，和多次荣获国际新闻奖的六四天网的创始人王琦，他们两个人的警方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从1996年起开始从事民主活动的刘飞扬，在2005年成立民生观察工作室，一年之后开设网站。虽然多年来他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不过他还是有一定相对的空间从事民间的维权的活动。但是到了2016年11月18日，随着当局严打公民记者，他亦都被湖北徐州公安刑拘，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他的案件在2018年8月7日开庭，警方指控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诽谤诋毁国家政权制度和司法制度，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开办民生观察网站和境外机构组织勾结，长期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第二年的1月29日他被判刑5年，没收个人财产101万元。此外，中国最著名的公民记者王琦在1999年和前妻一起开设了六四天网，刊登维权信息和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到了2006月3日，在六四事件11周年前一日，王琦被成都公安逮捕，近三年之后的5月9日被以煽颠罪判刑5年。王琦的被捕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美国政府以及数百家国际组织抗议对王琦的迫害，而中国民间强烈认为指控王琦的事实和证据都不能成立。2004年6月，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授予王琦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奖。2005年6月4日，王琦刑满获释。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王琦积极除了参与救灾，并且为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还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6月10号晚，王琦和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两名工作人员失踪。6月16号，王琦母亲收到了刑拘的通知书，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2009年11月23号，王琦被判刑3年。王琦在2016年严打公民记者的行动当中再次成为重点清除的对象。11月28日，王琦在他的屋企里面被警方带走，之后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逮捕。2019年1月14日，王琦被加控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开庭审理。美国等多个的西方的国家外交官前往绵阳试图参加旁听，但遭受到阻拦。庭审之前，王琦85岁的母亲去到北京陈情，担忧身患重病的王琦健康状况的危急，而律师亦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但是都被驳回。2019年7月29日，王琦被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成为近年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之一。民间维权纪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毓宇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目前当局严厉打击向外界报道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之际，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尤其是疫情之下，当局更是将大数据下的监控发展到极致。他说，你目前什么事都无法去做，他目前就是已经完全控制了 现在在这种大数据的监控的话，在任何地方都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事，他很快就会知道，就不会好像以前那样还有一些空间给你做，反正是很难，基本上在国内是没有条件做这方面的事，因为这个疫情之后他的这个监控能力又增强了很多，之前没有这个疫情，那些可能会有很多事还是要之后的，但是可能一年几年之后才会执行，但是有了疫情之后，他目前就已经有这个技术手段来控制这个社会。曾经代理过多宗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公民记者案件的维权律师任全牛表示，当局近年针对公民记者的打压是继2015年709大竹部维权律师之后，对社会有一重要群体的整缩，以达到社会噤声的效果。他说是对社会不同社会群体这些人的一次清洗，思想的清洗，就是要给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跟住主旋律一致不一致的，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强迫改变。这几年对于言论或者是某些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这一块管控得更加严了，可能是因为目前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比较集中，他们为了所谓的维稳，就将这些比较尖锐声音或者比较活动能力强的人都想要他们消声。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政治评论员或者无国界记者。今年发布的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排名第177，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的倒数的第四。以上是美国之音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有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传统，就是每年感恩节期间都会有一只火鸡受到美国现任总统的赦免，从而避免成为餐桌上的佳肴。美国之音记者卢兹报道说，这种一年一度的总统赦免传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感恩节晚餐主菜是火鸡，火鸡是北美特有的禽类，最初的殖民者就以火鸡为食。总统赦免火鸡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纪录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火鸡赦免是由林肯总统开创的，因为他的仔塔德要求他不要吃那一只送给总统的火鸡，但是直到更为现代的时候，这个才成为传统。肯尼迪、里根和尼克松等几位总统不时将赦免范围扩大到了火鸡，直到1989年老布殊总统执政期间，这一种仪式才成为年度盛会。美国前总统乔治·布殊说，毕竟这一只火鸡代表着4500万只火鸡，他们开始为我们的感恩节集中活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不要紧张火鸡，我们在这里为你服务。火鸡的选择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由全国火鸡联盟负责，最终有两只入选，一隻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出现，另一隻作为候补。火鸡的名字由小学生选择，大多数总统都将这个仪式作为一个娱乐机会。美国前总统拉巴克奥巴马说，火鸡飞不走，但时间在这里飞逝。在感恩节之前的星期二，火鸡被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在酒店的一处套房里面，火鸡可以享用玉米和蓝莓，还会被护送到酒店屋顶进行拍摄。奢华享受之后，他们将前往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黄油，祝你好运，在此我给予你完全又充分的赦免。仪式结束后，受到特赦的火鸡将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度过余生。美国之音记者鲁兹华盛顿报道。
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商家经常在这一日推出意想不到的折扣，通常会在星期五凌晨12点，甚至是感恩节晚餐时间之后开始营业至第二朝的早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情况将会同以往不同，专家表示由于安全的因素，今年的黑色星期五预计不会出现往年商场里面人山人海的景象，大家将会更多地转向网络购物。鲍尔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霍维茨是对美国之音表示，首先大家更加不愿意出门，这样做可能是对的。大家是担心病毒会传播，尤其在美国疫情相当严重，因此他是认为公众将会选择网购，并且可能采取路边取货。他认为零售业者亦都是这样想，他们不会希望成为超级传播事件的源头，没有人希望黑色星期五变成一场黑死病。大家所看到的零售业者提前开始黑色星期五的折扣，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并且强调电子商务、路边交付以及无接触交易等等的方式。美国鞋类分销零售商会的主席普利斯特对美国之音说，为了刺激疫情下的买气，亚马逊今年将会员折扣日是从10月提前至到7月，很多的竞争对手因而跟进，折扣季节可以讲话是提前开跑，过往在黑色星期五才会出现的折扣，今年早在数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开始。普利斯特说，在他从事零售业特别是鞋业的这么多年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产业之下是杀得咁多嘅优惠，佢哋系会响网上边睇到更多嘅销售机会。目前已经睇到往年响网络星期一先至会出现嘅数字，今年绝对系不同于往年。虽然网购似乎系杀出咗一条血路，霍维茨认为目前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好多人都失业，何时先至能够返回就业市场，亦都唔知道是否会有下一轮嘅纾困金。他对今年的节日购物销售额不抱乐观态度。霍维茨说，他的猜测是虽然网购变得更加方便，大家今年的节日购物的花费不会好像以往那么多。他认为如果大家不会在感恩节或者圣诞节和家人团聚，这样就降低了好像以往那么买咁多嘢嘅可能性，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嘅因素，佢认为大家今年嘅消费会更为保守谨慎一啲。普利斯特真系对销售前景感到乐观，佢话好多嘅品牌响疫情之下表现亮眼，特别系满足咗家需求以及系户外活动嘅产品，就好似系登山鞋、慢跑鞋、拖鞋、休闲鞋等等。而此外，新冠疫情改变了公众的购物习惯，特别是以往不善网购的族群。普利斯特说，调查显示多年以来美国超过一半的婴儿潮一代消费者从未在网上买过鞋。他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大家开始习惯通过网络来购买，从杂货到床垫到鞋的一切的商品，这个将会迎来了相当于以往在网上更兴盛的节日购物季。有趣的就是普利斯特表示，在2020年的第三季度，虽然实体店人流是减少，转化率却是大幅增高，亦即是说顾客的购买力提升了，大家走入店里面就是想打算是消费，而且买得更多，不同于疫情前可能只是逛街消遣，只睇不买。这一点在家庭零售渠道尤其明显。他说，新冠疫情令到大家更常常是留在家里面，很多人会在网上面先做好功课比价，对款式质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到了有试穿优势的实体店更能速战速决。霍维茨表示，新冠疫情改变了公众的消费形态，即使是疫情结束之后亦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过往黑色星期五的人潮汹涌的情况将不复见。霍维茨说，大家会继续他们发现网购带来的便利，他认为路边取货将会持续下去，亦即是说提前下单，然后店家是将商品送到你的车旁，这个会很成功。而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司会感受到开发更好用的应用程式的压力，以确保交易顺利进行。货运业者亦都会感到压力，就好像邮局、UPS 以及是联邦快递，确保能够如期完成工作，以及是为这个季节的巨大工作量是做好准备。 普利斯特认为，疫情结束之后将会看到更多的美国人前往实体店购物，因为同朋友出门逛街购物是美国人一直以来的习惯，而这个乐趣因为疫情被压抑是很久。普利斯特说，在新冠流行之前，大家听到很多关于零售业末日到来的讲法，因为电子商务的出现扰乱了实体零售业，令到他这样讲，新冠病毒才是真正的零售业末日，商店完全关门，三四月的人流量是减少到零。他认为现时大家正在试图找出美国实体零售业的合适大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尚坤华盛顿报道。
在促成俄罗斯拥有远东地区的关键文件中俄北京条约签署160年之际，各种迹象显示中俄双方因为缺乏真正的互信，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俄罗斯社会仍然有很多人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威胁，他们甚至呼吁同西方结盟，防备中国未来夺取远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报道。
在促成俄罗斯拥有远东地区的重要文件中俄北京条约签署160周年之际，双方在国内的很多反应都显示出俄中两国仍然极度没有互信，更加讲不上结盟。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主要由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主办两日之前结束的本年度自由俄罗斯论坛会议上，在讨论今日的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时候，激烈批评普京的著名反对派人士、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以及其他部分政论人士和记者都认为，今日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中国。在目前有能力和俄罗斯交手的世界大国当中，中国更加是唯一一个窥视俄罗斯领土的国家。他们认为普京一旦落台，俄罗斯再次民主化之后，莫斯科应该同西方国家同北约组织结盟，共同联手对抗中国。持有这个立场的人士虽然以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为主，其中很多人更加是普京同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但是俄罗斯社会当中今日仍然有很多力量确实将中国当成主要威胁。同东正教会关系密切，批评美国同西方国家同时支持普京的俄罗斯帝都电视台本个月初曾经有报道说，虽然普京在上个月下旬发出警告，不排除俄罗斯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但是中国对普京这番说话反应就非常之冷淡。不单止是这样，虽然北京表面上一再强调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但是被外界的印象就是俄中两国关系逐渐转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九月中旬曾经表示，莫斯科正在增强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绍伊古的突然表态被很多当地的媒体解读成为与远东地区的局势有关。首先，邻近中国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白力市的居民的抗议活动反映出远东社会对莫斯科中央政府的不满。从今年夏季开始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仍然持续，而另一个原因和中国国内近几个月出现更多将远东视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声音有关。位于叶卡捷琳堡的亚洲新闻网在今年10月中旬的报道说，中国国内更多人将俄罗斯远东首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讲成是中国领土。绍伊古的这一番表态显然是对此作出回应。7月2号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文纪念，说这个城市的历史始于1860年，俄罗斯人当年在那里建立了军事港口等等。但短短几行字立即受到了很多中国网民的批评。这批中国网民认为，俄罗斯依靠160年前的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手中夺走远东，但现在就对此进行美化。俄罗斯大使馆发文纪念是侮辱和挑衅，更加在中国人心口上撒盐。他们就呼吁勿忘国耻。部分中国知名媒体记者和博主都纷纷加入了这场批评当中，这个显然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在今年10月下旬所举行的滨海边疆区成立82周年纪念大会上，滨海边疆区的首脑科热米亚科在发言当中说，滨海边疆区过去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任何国家， 他特别强调1860年所签署的著名的北京条约更加为滨海边疆区成为俄罗斯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11月14号刚刚好是中俄北京条约签署160周年，这项条约迫使当时的中国满清政府被迫接受两年之前亦即是1858年签署的中俄外运条约，正是在这两项条约基础上形成了今日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位于滨海边疆区第二大城市的纳霍德卡工人报几日之前专门发表长篇的文章介绍了这段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